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与超法所得》，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果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日。我想把自己修炼以来背法与超法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修炼升华的体会写出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03年10月份，我刚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50多天的时候，我有幸得到这部万古不遇的大法。那时仅仅只学了法轮大法半个多月，子宫肌瘤、神经衰弱、经常感冒、心慌等毛病一扫而光，心中那个乐呀，别提有多快乐，真是由衷的感恩师尊，感恩大法。记得我拿到同修给请的《转法轮》这本宝书的时候，看了一遍，我就觉得这本书太好，要是能把这本《转法轮》背下来该多好啊，不管走着站着随时都能想起法。自从我修炼以后，身体好了，又可以干活了。那时我和丈夫在菜市场搞蔬菜批发，批发蔬菜的生意是很辛苦很累的，一天24小时，有15小时在市场上忙，凌晨2点多去了市场，一直到第二天下午3、4点才回家。天天如此，过年过节就更累，就是这么累，回家后哪怕有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我都要拿起转法轮学一会儿。一背法，后来学了几遍转法轮的时候，我就决定背法。我记得当时背一自然断法，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师尊给我显现的法理很多，每一自然断都是如此。师尊在点给我法理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开始一阵一阵的，就感觉到每个细胞、五脏六腑都在震动。印象最深的是背到第5讲法轮图形的时候，一边背法轮图形，眼睛一边看着书皮上的法轮图形，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身体好像去法轮图形里走了一遍。还有一次学到转法轮第7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的其中一自然段，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要开颅做手术取瘤。当时师尊把这一自然段在我的层次上整个法理都显现出来，而且还伴有声音，那时刚得法，什么也不懂，师尊给我显现出来究竟要告诉我什么，我更不会悟，但是到现在我还是忘不了师尊当时给显现的那一幕。在菜市场实在占用太多的时间，而我渴望多学法的心越来越强烈，我就在心里和师尊说，师父，我要是坐在家里该多好，我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背法，去练功，什么都可以放弃，唯独大法不放弃。通过背法，我更知道这部宇宙大法有多珍贵，于是在2012年，师尊实现了我的愿望，我终于闲下来了，而且得到丈夫的支持。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因为我闲下来一年，就少10几万的收入，如果不是师父的安排，丈夫不会情愿让我闲着的。坐在家中后，我一边伺候老父亲，一边有大量的时间背法，截至2018年背了13遍了。虽然从开始背的时候每一自然段都难背，甚至于背完一遍到下一遍的时候还是难背，有从没背过的感觉，即使一上午只能背2、3页，我都从来没有想放弃，因为我知道师尊赐给我这么珍贵的宇宙大法转法轮，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都买不到，我得到了，我更得珍惜。 所以我就想，哪怕记住师尊的一段法，实实在在装在脑子里，我也不嫌少，所以我就能坚持下来。去年一个同修鼓励我一讲一讲的背，现在我坚持这样背到第七讲了。虽然这个过程很难，但是每背会一讲，我的心情那个快乐呀，身体上每个细胞都舒服，从内向外的快乐。二、超法。一天下午，同修甲找到我，想让我和他一起去找同修乙，因为甲乙两位同修都在2008年奥运期间被迫害，甲被非法判刑9年，乙被非法判刑5年，两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同一监狱，没有被转化，都坚定地走过来了，真是了不起的同修。因为我不认识同修乙家，就先去了同修丙那儿，他正在抄法。我拿起来看到同修丙抄得一笔一划，字迹工整，而且横竖成行，第三讲已经快抄完了。当时心里决定我也要抄法。后来同修丙带着我们到了同修乙家，正好碰上同修乙也在抄法，而他已经抄到第八讲了，也是一笔一划，字迹工整。我就想，自己修炼快16年了，怎么就没想到抄法呢？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抄法，一年必须抄3遍。可真正抄的时候，才发现抄法和背法哪个也不容易。首先买个笔记本就不容易，第二天我满大街去买能抄一本转法轮的笔记本，可找遍所有文具店也没有买到，根本没有这么厚的笔记本。最后还是同修丙帮我从网上买到厚的笔记本。等拿到笔记本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准备抄法。我按照同修丙的办法，先手工打好方格做底衬，横格打22个格，竖格打24个格，按照转法轮的排版整整齐齐，心里想着一定要打好4方格，可手就好像不听话一样，一个4方格的底衬打了1个半小时。做好底衬已经到午夜12点发正念的时间了，发完正念就开始抄轮语，一直抄到凌晨2点也没有抄完，原因是总是出错，不是少字就是加字，一到第22个格换行的时候才发现落字或加字了，真是磨练心性。但是我不会放弃，有师尊加持，总会写好的。早晨练完功之后，发了6点的正念，我又接着抄法，2个半小时终于抄完了论语。后来抄了目录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第1页后，我就拿着去给同一小区里的夫妻同修看。看完之后，男同修说，还不算太好，有几个字写得连笔了。我说，不好的话再重新写，直到抄好为止。后来男同修建议用 B5 纸抄，打印好4方格，于是我又这样反反复复抄了1个星期，总算把论语目录和第一讲的头2页抄得有所进步了。虽然和同修抄的相比有差距，我相信有师尊的加持会抄得越来越好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因为抄法之前，晚上学法只能坚持到10点或11点，即使硬撑着坚持到12点，也是迷迷糊糊，脑子好像有浆糊一样，整个身体沉得很难受。12点的正念就像打了个盹儿，自然效果不好。为此事我也一直感到很苦恼，这几年也用了很多方法，即使偶尔能坚持到12点，到第二天也是迷迷糊糊的，打不起精神来，甚至还会耽误晨练。自从抄法后，我很容易就突破了这个关。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上午背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晚上和那夫妻同修学师父的各地讲法的经文到10点， 10:30开始抄法，然后发完午夜12:正念再睡觉。我发现晚上抄法很好，注意力集中，尽量做到一笔一划，字迹工整，横竖成行。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而且大脑非常清醒，也没有困的感觉，而且12:的正念很静，发出的能量很强。发完正念后，感觉身上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谢谢师尊加持弟子。三、抄法所得。在抄法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悟到转法轮中的这么一段法。道家修炼真善人，重点修了真，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忍也有，善也有，重点落在真上去修。佛家重点落在真善人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但是真也有，忍也有，重点落在善上去修。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人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我突然对慈悲一词触动很大，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这个慈悲心还没有修出来。虽然学法抓得很紧，练功也从来不误，就是偶尔耽误也会补上的，但是在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就很谨慎，既有怕心，也有自保的心。讲真相只限于一对一，或针对三两个人还可以，人再多点就不敢讲了，怕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受迫害，怕这怕那。原来自己一直认为三件事也在做，也在天天救人，这就是做好三件事，达到标准了，于是就心安理得了。其实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发出慈悲心来看到每个生命都苦，也没有设身处地的想到他们听不到真相的福音就面临被淘汰。特别是那些排斥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他们的后果更是可怕的，真是天大的事，人命关天的事。就是因为这个怕心和没有修出来慈悲心，没有为众生考虑，而是为自己着想，耽误了多少该救度的人，那罪过该有多大。四、发资料中师父鼓励。就在抄法这些日子的一天晚上，我们六个同修去一小区发真相资料，我一上楼就开始默念正法口诀，还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有一念，让发出去的每一份资料都被拿回家，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得救度。一路走到最顶楼，然后一层一层往下挨门挨户发，同时突然想到一篇交流文章中那个同修为了救度公检法的人，就打真相电话，接电话的人骂得越凶，同修求师父的次数越多，就是一个劲儿的求师父救救他们。于是我也开始发自内心的一遍一遍的求师父救救他们。与此同时，自己发出真念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发一份资料就闪一下光，开始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可是后来发现一直发到一楼都是这样。于是我悟到自己生出了一些慈悲心，师父这是鼓励自己。我相信发出去的资料一定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能发挥救人的作用，众生一定能得到真相，得到救度。回想自己能有这种状态，就是最近抄法所得，真是无限感慨，谢谢师尊。五、走出自我自私，配合整体。又过两天，协调同修告诉我们4月2日要去千里之外给一个被非法开庭的同修发正念，需要我们本地去一个车，连司机共去5个人。协调同修念道，该让谁去呀？我随口就说，让家中能走开的同修去吧。当时我根本没有打算去，总有个观念是丈夫不修炼，忙了一个晚上回家，我得给人家做饭，另外还担心丈夫不让我出去，所以我就没想到这个事和自己有关系。过了2天， 协调同修又跟我说，该让谁去呀？我又说，我不是不想去，是家中走不开呀。可是能出去的同修迟迟找不够。又过两天，协调同修又跟我说，人还不够呀。这时我才开始意识有自己需要修的地方。我问自己，难道家人比遭受迫害的同修还重要吗？同一个师父，同门的弟子，他遭受迫害，你好受吗？我太自私了。于是我马上和协调同修说，我去。等到了4月2日那天，我们五人凌晨三点开始出发。我上车一看，司机同修给我们五个人都准备了吃喝，每人一瓶水，还有蛋糕、火腿、咸菜等等，满满一大包。另一个同修也准备了五个人的面包。看看自己，只给自己准备了一杯水，虽然是小事，可是小事不小。从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和同修们的境界差得太远太远。同修想到的是整体别渴着饿着，而我想到的是自己别渴着。而且一路上过路费和加油的钱都是司机同修出的，根本不让同修出，一个人开了五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司机同修说，咱们做正事，师尊给我安排的钱花不完。真是了不起的同修。早上八点到达后，我们就开始发正念。师尊加持正念很强，我们一起配合清除所有公检法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某某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以及所有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绝不允许旧势力毁众生，并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某某某。就这样发正念两个多小时，被非法开庭的同修的姐姐也是同修过来告诉我们说，被迫害的同修正念很强，律师也辩护得挺好，庭长表示休庭。同修姐很受感动，流着泪说，没想到能来这么多同修，都是千里百里之外开车来的，共来了八辆车呢，都是素不相识的同修。同一时间，在家中的同修都在各自的学法点做到一起发正念，形成一个整体。这个过程对自己来说更是收获太多了，认识到自己的许多不足，也是大法法理在我背法与超法升华过程中的展现。真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和点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背法天都亮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9日。以前我没认识到背法的好处，只是从交流文章看到有其他同修在背法，而我周边的同修并没有人在背法，加上自己背法时实际碰到的难度，背一句忘一句，加字漏字，时间长进度慢等原因，都使自己的背法无法长久坚持，背了几页就有放弃了。直到两年半前，我碰到一个大难，非常严重的坏思想干扰，而且来势非常凶猛，且体现在身体上的强烈反应，并且非常顽固。就在那时，我看到一篇同修的文章也提到类似的现象，他就是采用了背法的方法后，逐步逐步克服了大难。这一下给了我启发，我想我也得真的开始背法了。因为我得法有20多年了，近几年通读转法轮时经常思想溜号，嘴在念，脑子却想其他事去了，我想这样不行，所以几个原因加在一起，我决定一定要开始背法。背法第二天，明显感觉坏思想被大大削弱。我采取背法的方法是，每一个自然段必须一字不错，不漏，不加， 能整个一自然段一丁点不错的背下来3到5遍才算过。只要多一字少一字错一个字都不算过，都得再看再背，直到100%的都对，才能接着背下一段。因为法是严肃的，所以我也必须要严肃对待，绝不是什么大概差不多了就算过了，不行，绝不糊弄。一开始真的很难啊，很难啊，背下一句忘了上一句，加字漏字错字现象简直太频繁了，一小时背不完一页，甚至我也出现过沮丧，怎么那么难啊，要不还是通读吧。但是真的通读了呢，可能因为20多年了，表面文字已经很熟悉了，感觉似乎就像喝白开水一样，没什么新的领会，所以还是走回继续背法的路。就在背法后的第2天，我明显感觉，咦，脑子里的坏思想被大大的削弱了，没啥坏念头了。因为之前我就是站在那里做家务，脑子里都会自动的反映出非常坏、非常恶劣的念头。我知道那些念头不是我，排斥它，但它还是在往出翻啊翻的，不消停。而就当我背法1到2个小时，睡了一觉后的第2天，我突然发现脑子干净了很多，没那么多坏思想干扰我了。我一下明白了，原来背法真的那么有效果啊！既然那么好，为啥不背法呢？背，坚定地背下去。就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在我不断地发正念、背法的过程中，那个来势凶猛的坏思想干扰被逐步削减、削弱。虽然现在还有一点弱的，但是比起那个大难刚开始的半年那种凶猛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放松的时候，有时被情带动，被思想业力带动去看电视剧了。哎呀，现在那个电视剧打打杀杀，七情六欲，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看完后，糟了。立刻坏思想又像野草碰到春雨般的哗哗滋长出来，后悔啊，这时才又意识到不要看电视剧，害人啊。一背法天都亮了，一背法天都亮了，这不是神话，这是真事。第一次是大概半年前，家里人外出办事得1周的时间，早上他就出发了，等我醒来时看到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顿时心里觉得有些失落寂寞。虽然家人在时还因为意见不一致闹过矛盾，但一下空下来时觉得不适应寂寞。我知道这是情的干扰，情不是我，我得把情放下啊，放下。但心里就是有股难受，而且我估计旧势力也在加强那种假象，心里就变得越来越难受，我感觉有些受不了。咋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背法，我想起来了，师父的论语我还得多背背。于是我就坐下来背论语，背呀背，其他啥也没想，大概背了5行左右，一个自然段还没背完，不知不觉的心里难受的感觉没了，舒服了，正常了。这一下我感叹，这大法真厉害啊，大法真的厉害啊，真的有强大法力啊。那就继续背。我背着背着，本来那天是阴天啊，早上8、9点阴云密布，加上一开始心里那股难受啊，多压抑的感觉啊。就这么背啊背的，感觉房间里光线越来越亮了，然后我看到窗外天空越来越亮，天都开始变得亮堂了。哇，大法真的是神力啊，连天空的云都能散开，厚的云会变淡，使得阳光能穿透云层照下来。我天目没开， 我说的是最表面人类这个空间的真实变化。我想是师父在鼓励我呢。还有就是今天早上背法，天空也是一片阴云密布。就当我背了大概十分钟以后，慢慢的我发现天空也变亮了，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亮。大概过了半小时后，我发现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可是就在昨天，家里人还对我说，天气预报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整个一周都是阴雨不停。我想，常人就是常人，为患所迷。背法过程中有新的领悟。如前文所说，我得法有20多年了，转法轮的白纸黑字这么多年来已经很熟悉很熟悉了。但我也知道法有无尽内涵，远超表面的白纸黑字那么简单。在通读面临容易走神，感觉似乎体会不到更多新内涵的时候，改为背法。我觉得这是法对我提出的要求，就是到了该背法的时候了。有的同修只求进度，希望很快的把转法轮背下来，我觉得这是用常人心态衡量大法。你想啊，这大法无边内涵，可不是白纸黑字那么简单的。你就算很快背下来了，也只是背了个表面，你就是个复印机而已。更何况有人为了求快，在背的过程中只求个大概背下来，多字、漏字、错字都算过去了，这等于糊弄事吗？这哪行啊。我在严格要求一字不差的背法中，背一字然断要求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我大概要反复背上起码10遍，背20遍也很普遍，1小时才能背一页，表面看慢得简直太慢了。但是殊不知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么反复背要求一字不错的背的过程中，我会领会到新的内涵，再也不是喝白开水的感觉了。反复背，反复背，背着背着，哦，有这个含义。我记得师父说过，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选自《精进要旨学法》。那我现在每天背，就算背一个自然段，我都会有新的领会，新的体会。那不就等于我每天都在提高吗？这不是太好了吗？我还贪什么多呢？说白了，这无边大法从最低到最高，我永远也无法完全知道大法的全部内涵，不可能的。就算开悟的，也只能知道它所在层次的大法的具体体现，超过它层次的就不知道了，更何况我一个修炼中的人呢？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背法，每天都有新的领会，足矣。去追求什么速度，多傻。个人一些体会，请大家以法为师。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